今天早上时间交通仰望的时候，求主亲自来保守看顾，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今天的题目叫做成为贵重器皿，我大概会说引言，然后还有一个贵重器皿的特性、贵重器皿的功用，还有如何成为贵重器皿，最后是结论的部分。其实感谢神让我在这里操练分享哦。那其实我在台湾的教会也有被邀请去做讲台的分享，可是我从来不需要写逐字稿。那这是我第四次写逐字稿，我觉得我发现我可以找一个掰的人，那之后我就也许一年后我可以出一个讲道集这样子。那感谢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那今天的题目叫成为贵重的器皿，这个是圣经提摩太后书，神对我们的应许说，你就必做贵重器皿。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大家，我们一起来大声的宣告说，成为贵重的器皿，接。对，这个声音就听起来就是有点这样敷衍，我在还没睡醒，然后成为贵重的器皿。好，这样我们要坚定一点，笃定一点，有信心一点，好不好？预备，再来一次，预备，请。
成为贵重的器皿。
对啊，这样就好多了，对不对？这样是不是好多了 ？OK，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所以呢，我要你看一下你左右，看一下你左右，你看到的是什么？你是不是看到很多贵重的器皿？
对。
还是你看到它还蛮重的样子？哦，其实哦，看到一些包包哈，看到贵重的器皿，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神眼中贵重的器皿。可是其实我们常常忘记贵重的器皿，我们常常只记得我们是器皿。器皿是什么意思？白话讲，其实器皿就是一种工具嘛，是不是？就是一种工具。好，那什么样的工具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在现代的男女之间的交往，有一种用语叫工具人。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叫工具人。工具人的意思就是说，女朋友都使唤她的男朋友做任何的事情，这个男朋友对她来讲，其实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工具。其实工具人去查的 Wikipedia 就是维基百科、哦、它是有定义的，它是一个管理学上的定义，就是说呢，管理对象被当作工具来使用，就是那个工具人，它被当作工具来使用。在工具人的阶段呢，其实你管理者单纯发命令，叫你去，叫你做这个，叫你干嘛干嘛，你就要去做。然后被管理的对象是完全被动的接受命令，就是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叫我往东还往西。你叫我去什么赶鸭赶追鸡，就是你完全是被动，所以这是个工具人。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的关系当中，也可能莫名其妙的成了一种工具人，好，工具人。其实这工具人就是现代化里的那个器皿，就是一个工具。那如果你现在是任何人的工具人，人的工具人的话，我觉得 I'm sorry。我对你感觉非常的遗憾。那其实我可能自己也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工具人的状态。怎么说？就是我们可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小孩子的工具，对不对？对，我的儿子，我大小儿子，每次都叫我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们的事情永远第一优先。我常常在 basement 有时候处理一些台湾客户的事情的时候，然后突然就有小孩子，阿里就飘到我旁边讲说。爸爸，你陪我上去看我洗澡。是为什么我要看你洗澡？为什么我需要看你洗澡？其实他就是要找时间跟我聊天的、啊，就是他希望我坐在上面，然后他在洗他的澡，然后跟我讲今天的一些事情。那但是十次有七八次我是完全没有挣扎，因为我是工具人嘛，就说 yes， 然后就走。但是有两三次我还是有一些挣扎，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刚好在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举例来说，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刚好一个台湾的客户问我说，有一张本票是票据的一种，有一张本票面额是45亿台币，大概是1亿9000万加币。他问我说可不可以签，他签了之后他要担保这个金额嘛，所以我在想说可不可以签的时候，小朋友在问我说，爸爸你要不要可以上去看我洗澡？所以成为工具人的我就是稍微挣扎一下，好，但是我还是说。好，我看你上去看你洗澡，因为我是工具人嘛，所以我要讲是说，如果你是成为任何人的工具人，那个对象管理你的对象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一个，原谅我这么说，暂时是被溺爱的孩子，或者是一个被宠坏的女友，甚至是一个很自私的丈夫。接着就是我今天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我今天要 我今天要吃法式料理，太太就要给我变出法式料理，对不对？我今天要吃什么就吃什么，哪像我们家太太这么霸气，老娘给你吃什么就吃什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成为一个工具人，其实是很怎么讲？其实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因为你其实就是一个器皿，你就是一个工具。那我们看一下下面圣经怎么说。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十八章第六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待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手中也怎样。”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就是一团泥，我们就是窑匠手中一团泥，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我刚才讲的那个部分是，当你成为人的工具人的时候，你会其实很辛苦，因为没有人可以取代神。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器皿，如果你是神的工具，如果你是神手中的那一块泥的话，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这是完全 totally different。 所以如果你是，而且你一定是，为什么？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你是我，你是窑匠手中的一块泥。好，那你可能跟上帝讲说，这个可不可以这里给我拉扁一点，或者是拉修长一点？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就是神手中的器皿，跟你旁边讲说，你是神手中的器皿。
你是神手中的器皿。
所以按理来说，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什么？皇家御用的器皿，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就是皇家御用的器皿。御用的意思就是皇家在用的嘛。英国人最喜欢喝下午茶，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那个器具啊，那个瓷器。如果是皇家御用的，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喝过，那不得了，对不对？中国很多玩古董人，如果是清朝宫廷里面出来的东西，那都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位都是皇家御用的器皿，而且那个皇家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权，对不对？神权是不是全世界最大的？当然是全世界最大的。OK， 好，那所以有了这一段了解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我跳一下，可不可以请那个服侍弟兄帮我跳到那个 page 第四页，第四页的，我们已经应该是在两页。再往上一点，再往上一点 ，OK， 应该是第四页。有没有办法看到第四页？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节，我这边要跳过来讲一下，就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讲说，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应该是再往上一点了。OK， 这里谢谢，我念给大家听。九章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这里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前面从耶利米书知道，耶和华是窑匠，我们是泥。这里又讲到一件事情，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你们有没有去参加过那个陶艺教室？就是捏陶啊，捏土，陶土。好，那你捏一捏，不管你说就要捏个小兔子、小乌龟，或者是一个青蛙，你捏一捏就发现啊，真的不成个样子，所以你觉得哇，算了，重新拿一块新的，或者把它掐掉，重来一次。会不会有旁边的人跟你讲？马上那个同学、学员或老师站出来跟你讲说：“哎呀，你这个家伙，你真的很残忍，你怎么把那个兔子也这么谋杀了？你怎么把这个小青蛙给掐掉？”会不会有人跟你说这件事情？不会嘛？不会，对不对？那所以换言之，如果我们真的承认耶和华这个窑匠的权柄的时候，他拿了一块泥，他要做成贵重的器皿，他要做成卑贱的器皿，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的？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属灵天堂带的诗歌，非常的棒。他 有一首诗歌叫《亲爱圣灵》，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完全降服”。也就是面对这个窑匠的权柄的时候，其实成为泥的我们，其实你只有一个回应，也只能有一个回应，叫做完全降服。但是现实生活的我们有没有完全降服呢？应该都没有嘛，你我都知道一定没有嘛。今天在聚会之前，我们在会前祷告的时候，我的小孩子讲话有点大声，那实在是有点干扰，我就过去跟他们讲说，来聚会要敬拜神，要敬畏的心，请你们不要讲话，如果再讲话，请你们出去走。不要在那边聊那个什么 YouTuber 有多少多少订阅，什么 I don't care。但这个时候是敬畏神的时候，对不对？两个人就给我臭脸嘛，就给我一个 attitude。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很难完全降服，是吗？因为我们的老我的生命里面就是不降服嘛，谁愿意降服？ 没有人愿意降服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但是问题是，那这样说，马尔斯，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吗？在神学上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有点神学哦，因为在讲台嘛，总是有时候要掉点书袋，所以要讲点神学的东西。神学上有一种观念叫已然未然，已经的已，然后呢，已然未然，英文叫 already but not yet。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样相信，或者当我们愿意成为完全降服神的人，我们在信心里面接受也相信上帝的权柄，我们便进入了完全降服的地位。所以 to be 没有问题，你已经是可以是一个完全降服的人，但是你是不是已经完全降服了？ Not yet。 所以圣经也说，他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那怎么可能？中国古话说朝闻道夕死可以，所以早上如果你们真的听到这个道觉得很完全，那下午也不用去大户人家了，直接被主接走就好。为什么？一样最好嘛，不是吗？因为留在世上还有可能不小心犯罪，对不对？还有可能晚节不保，对不对？到时候无法进入新天新地怎么办？所以其实最好是朝闻道夕死可以，所以你们最好祷告讲员不要讲得太有恩高，因为讲得太有恩高，你们已经闻到得到了，下午就升天了，那这样不是结束了吗？一个美好的人生的旅程，但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一般基督徒的旅程里面，我们大部分常常的经历那种已然未然，就是 already 在信心里面宣告已经是如此 but not yet， 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享受在地如在天的生活。如果你在地已经在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其实你就已经被主接走了，所以你才会在天嘛，是吗？所以这个完全降服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可以在信心里面宣告说 yes， 我可以完全降服上帝的权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可能还需要很多的学习跟成长，以至于我能够达到或进入那个完全的地步。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上有个层次，有个得救的层次，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门槛。我们受洗，信而受洗，就必得救。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得胜。我们必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得胜，最后呢，我们要成圣。所以这是有个层次的。那再来说这个经文的后半段说，他说，所以有两种不同的器皿，对不对？因为这里说有贵重的以及卑贱的。大家看到贵重的跟卑贱的，常常心里就会想到说，那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去看一下它的价钱吗？看一下它的 price， 看一下它的价格。因为理论上来讲，标价越高的应该是越贵重的，是吗？但是很抱歉，圣经其实并不是这样看的。圣经看的并不是这个器皿的材质或者它的价值。简单说，换成人来讲，它不管你高矮胖瘦，不管你圣贤余烈，不管你有没有拿到 PhD， 或者你是没有特别的去念一些书或者取得学历，也不区分你的种族、肤色、男女、年龄、学历、党派，都不区分。那真正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其实是根据器皿的作用，就是这个工具的作用。我今天忘了带一个杯子，忘了带个杯子做比喻，你们想象一下，如果我这里有个杯子，24K 金纯金打造，旁边还镶了钻，是一个非常贵重的一个杯子，价值可能100万加币，在我这个手上，可是因为它为了要保存它的价值，外面涂了一些那种保护它的一些化学的那个盐化学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实际上它只能看不能喝了。旁边有个纸杯，就是一次性的消费的纸杯，用完就丢的纸杯。那现在你在沙漠当中，你有这两个杯子，那人家经过的人跟你讲说，你很渴吗？你要喝一杯水吗？你要拿哪个杯子出来喝？纸杯嘛。你会想说，那我拿这个价值百万的那个杯子来喝吗？不会嘛。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讲，喝到干净的水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那对你这个人来讲，那个时候你需要是一个干净的水，所以你要一个干净的器皿，即便它是纸杯，即便它是一毛钱不值的纸杯，你也要拿这个纸杯来喝水，然后解你的渴，对吗？你会去拿那个百万的黄金的那个黄纯金的金杯，可是问题是因为放了很久也好，或者是上面有一些保护的一些化学药剂也好，你会拿那个的吗？不会，对吗？所以你说哪一个器皿比较贵重？对需要喝水的人，纸杯。是不是很跟世界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所以重点就是这个器皿有没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有一个 special purpose， 就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是被主人所用的。 那圣经有更进一步的说，所谓贵重的器皿就是圣洁合乎主用，合乎主用，为主为主所用。那简单，而不是说拿来做什么用，而是给谁用才是重点。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句话，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宣教师在分享。第一个，那个宣教师真的非常有信心，他已经76岁了，是个外国宣教师，76岁单身。但他第一个，他对我来讲非常觉得 impress， 就是非常觉得特别是，他76岁单身，女宣教师，他还期待说上帝有可能帮他预备一个配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告诉他们，他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上帝呼召你去当清洁工，你就不要勉强自己当总统，你就不要勉强自己去当总统。大家懂这个意思吗？重点是为谁所用。那你说马斯隆离总统太远了吧？怎么可能当总统？不要说哪个大的国家，连台湾这么小的岛国或者是一个小小的地方，你要当总统都不太容易啊。哎，也别说上礼拜有新闻了，我的高中同学时代力量要推他出来当总统，我的高中同学罗昌嘛，对，所以搞不好我去在台湾有机会当总统。那我如果上帝呼召我要当我儿子的工具人的话，我就不要勉强我自己去当总统。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被谁所用才是真正的重点。OK， 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如果是贵重的器皿的话呢，应该会有什么特性？我们看一下贵重器皿的特性。贵重器皿的第一个特性就是神所拣选的，应该是往上，可能是第四页，不对，第三页吧，再往下一页，对不起，再往下。好，谢谢。再往下 ，OK。好，贵重器皿的特性，第一个特性是什么？就是神所拣选。好，跟旁边人说，神所拣选。在使徒行传9:15，我念给大家听。保罗在大马色遇见神的光之后呢，然后上帝有差派一个人叫亚拿尼亚，他对他说，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就是保罗，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他是一个被拣选的，神所拣选的器皿。所以贵重器皿的第一个特性就是说，你是神所拣选的，就像保罗一样，是神所拣选。那神拣选保罗，当然不是没有特别的目的，只是因为上帝可能好像蛮无聊的拣选的，并不是。上帝拣选保罗是有特别的计划。这段经文的后半段说，他说要使用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在宣教的历史上，如果不是保罗这样的外邦人使徒出现的时候，其实上帝的心意要让每一个人相信他、认识他，这个心意可能要往后延迟一些。为什么？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觉得他们是 chosen people， 他们是选民，外邦人 Gentile。 原谅我这么说，在旧约圣经的比较，外邦人他们事实上是把它比较成好像是动物一样，好像是动物一样。在以色列民的心中里面，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那若不是这个保罗的缘故，没有办法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外邦人使徒这个保罗，事实上在福音在救恩的历史上有一个极关键重要的地位。那保罗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那接下来我问大家问题。你被上帝拣选了吗？大家觉得，如果你觉得你是被上帝拣选的，请举手。OK， 好，感谢主，非常有信心，没有错。我们当然是被上帝所拣选。在我们有一段很熟悉的经文，彼得前书2:9，他说：“唯有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被拣选的族类。”那后面我就不念，因为这不是今天我们主题。但是后面有一段说，他说是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是被拣选的器皿，是有个目的的，跟保罗一样，就是什么？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光明者的美德，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呢，这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被拣选来不是当花瓶，不是束珠高火，摆在那边看起来觉得很漂亮。重点是有一个目的，是要叫我们宣扬。OK， 跟旁边讲，要叫我们宣扬。
要叫我们宣扬。
我们再讲一次，要叫我们宣扬。
要叫我们宣扬。
再讲是要叫我宣扬。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习惯嘛，很重要，所以要讲三遍，对。所以我们讲三遍代表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上帝有目的的拣选的器皿，是有目的的拣选，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尊贵的器皿的第一个特性就是神所拣选。好，接下来看第二个特性。第二个特性呢，我们刚才有提到，诗歌也有讲到，就是要完全降服。跟旁边说要完全降服。
完全降服。
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另外一个重要特性就是要完全降服。这个部分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学习。为什么？因为就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本性跟罪性来讲，我们是不愿意，也不容易降服的。我们也不愿意，也不容易降服的，因为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第一个，我们不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一个器皿，我们是一个被拣选的器皿，我们永远觉得我们是 somebody。我不晓得你们有这种经验吗？我应该是在小学三年级以前，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绕着我转的。啊，你说啊，马斯，只有你这个家伙会这样想。我当时真的这样想，我觉得这个世界是绕着我转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出现在这里，所有的场景、所有的人都是为我安排。那我看得到以外的地方，这个世界怎么变化，我不晓得。然后呢，但是我走到哪里，那个场景就跟着我变化。我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国小三年级以前，那国小四年级以前，我也以为无敌铁金刚是真的有这个东西，因为我姐姐叫我说要乖，就说她去她同学家呢有无敌铁金刚，他们要研究纸飞艇，然后叫我在家里不要跟去，我就相信，我相信我姐姐的话。好，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不清楚我们的身份是一个被拣选的器皿，那我们也不知道，不清楚也不知道。另外一个是，有可能你知道。因为我们信主也有，也有一些年纪，你可能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器皿，可是你呢，你不甘心，你在老我里面不甘心，就说，哎，我这样的人挺好的，为什么我要变成被拣选的器皿？为什么我是一个器皿？为什么我不能当摇匠？为什么我不能当主人？为什么我是一个器皿？对不对？我这个人挺不错的啊，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对不对？然后大家看我都很喜欢我，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主人？因为你不甘心。所以你有可能不知道，有可能不清楚，也有可能不甘心，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永远，这个世界对我们说话，这个世界说，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大家有听过很熟悉类似的观念，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啊，这不是我们 human right，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人权啊。我们为什么要被别人奴役？啊，我是念法律的，最近因为要准备那个十月中的中国思考。所以我最近脑袋里面都是中国的法律，什么担保法、合同法、什么侵权责任法、什么最高人民法院什么解释、什么问题适用，全部都是这些东西哦。那所以我跳脱一下，台湾的法律有一条叫做“使人为奴隶罪”，大家有听过？应该没有哈。使人为奴隶罪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一个人使人为奴隶，或者居于类似奴隶不自由的地位，这是要处以刑事责任的。台湾刑法五年以下。使人为奴隶罪，台湾是有这个罪的。台湾的法律一定是根据人一般的公正的人权或法律的原理定出来的，但是这是世界的观念，对不对？你不要回去跟你先生讲说，对不起，我不当你奴隶了，不然的话你会犯刑法哦，你会被逮捕的。OK， 我不是要你这样应用，我要讲的是世界的观念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所以呢，其实，在我们旧有的生命里面，我们听到这件事情觉得好舒服，为什么？志同道合，世界就告诉你啊，嘿 ，Mars， 你为什么要受制于教会的规定呢？你为什么那么傻？礼拜天要来聚会呢？礼拜天出去玩挺好的啊，为什么要读圣经呢？为什么要奉献呢？对，你奉献了十分之一，甚至超过十一分之一的奉献的时候，你的钱就少了、啊。世界的法则一定是这样子嘛？施比受更为有福，有这种事情吗？这完全不符合经济学的概念嘛？经济学的概念一定是你用掉就减少了，怎么可能越用越多？这完全不符合世界的法则，所以世界的法则、世界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价值观。不要说你是很已经是很久的基督徒，你就不会被世界的价值观影响。跟你旁边说我们会的，跟旁边说会的，
会的。
以至于我们其实不太能够体会完全降服真正的意义。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十七章这边九到十节。这里面有个说法，就是说，我念给大家听。他说， 他说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所以这个仆人在路加福音记载，这个仆人在服侍主的事情上面，就是体验服侍主人的事情上面，就是体验了完全降服。但是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如果听到有人是你的主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世界已经告诉我们一个价值观，我们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我们是独立自主的。这样的观念，其实你回到创世纪来看，其实它是一个悦人眼目的果实，然后会让你忍不住想咬一口。所以后来我都不用那个苹果咬一口的产品，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有些特别的预表。那我的意思只是说，其实很多世界的观念看起来是悦人眼目的，是看起来觉得很舒服的，是你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因为那本来就按着反对或者违反圣经的价值体系的架构创造出来。大家记得在创世纪一开始的那个对话吗？夏娃始祖为什么犯罪？是有一个比一切活物更狡猾的蛇来引诱夏娃。他问他什么问题？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这很吊诡的问题。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这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上帝是这样说的吗？上帝不是，上帝只是说园中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可是蛇非常狡猾，为什么他挑战那个人的那个救我或老我的生命里面，想要觉得说想要独立，想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想要不要受制于任何的规定。所以我们的老我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有不完全降服的部分。我们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主人，我们很希望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人生，但是现实的情况，在神的创造里面，回忆一下刚才耶利米书说的，我们是泥，我们是摇匠手中的一团泥。当你想要主宰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丧掉自己的生命。我们是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的生命的。那用更生活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经验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以前考上医学院，想去念，因为我觉得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想要去念法律，可是没考上，因为插班考试600个取6个。Anyway， 就没考上台大法律系，回去念阳明的叫复健医学系。后来其实他是物理治疗学系，就是 physical therapist。那所以呢，我在当物理治疗师的时候，我治疗过很多病人，中风的、脊椎损伤的，然后中风病人有5岁就中风的。你想要5岁中风，因为他有先天性动静脉畸形。脑血管的有一个脑血管瘤，有一天去上学的时候喝了一个饮料，同学一刺激一下，太开心，啪就爆血管，就等于是5岁中风的意思。那我说人是不是人是不是自己的主宰这件事情？每当我看到这些卧床的病人、ICU 的病人里面，我就知道说，真的有一个上帝去主宰这一切，而且人的习惯里面是不愿意把自己放掉，然后完全任另外一个人摆布。每次啊，我们要做评估病人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动作叫 MMT， 叫做 Manual Muscle Testing， 就是说我们用徒手去测量病人的手的肌肉力量或腿的肌肉力量，对不对？然后每次都跟病人讲说，谁谁谁，那你把手放在我手上，完全交给我。每个人的习惯就是，你把手放在我手上，而我手移开了之后，他手还是悬空，代表什么？他根本没有办法把手放完全交给我，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我们真的不习惯把自己完全交给别人，对吗？我们完全不习惯这件事情，所以要透过很多的方式跟他讲很多次之后，终于习惯了、了解了、follow 我的口令了，他才能够慢慢的把他手放在我的手上。OK， 这是一般相对健康的正常病人。但是如果一个病人进入 ICU 里面，已经 coma 昏迷了，昏迷指数3，有没有常听过这个数字？昏迷指数3的意思就是说，三个评估的项目你都只有1分，就是最低1分。昏迷指数3就是你完全的coma，完全昏迷躺在那边。如果你完全昏迷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任人摆布了？就任人摆布了。我看过太多人，很多也是很强壮、美好，可能是很健壮的人，但真的生病躺在 ICU 里面， 我有一个远亲，30出头岁，是一个很棒的基督徒，也是服事的人。但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带他走。有一天骑车回家的时候，突然头痛，停在路边，然后就开始呕吐，打电话给太太说他在路边停一下。太太就再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之后被救护车送到急诊医院，以为他是喝酒，因为他很躁动。后来才知道他脑袋里面有个很大的瘤，脑瘤已经弥漫出来。所以呢，在 ICU 里面躺了一个月，完全昏迷一个月，很健壮的、很健美的一个年轻人就被主接走。在 ICU 里面完全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任人摆布。那所以你还觉得我们真的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吗？其实我们必须，我希望我们不要到那个时候才觉得说，哦，我们必须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在我们还可以决定的时候，我们就决定说我们要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个非常特别不一样的经验。讲一点题外话，就开始脱稿演出了。像我这样的人，您看我，觉得我如果交女朋友没问题，应该问题不大，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感觉上能言善道，就是钱少了一点。除此之外，就是高富帅里面的高富，高帅可能还好，那富的部分稍微缺了一点，就是以世界的观点来讲。可是我告诉你 ，Jenny 是我第四个女朋友，就是我的太太，对不对？我前面三个女朋友都是被甩。你很难想象，对不对？怎么可能？那应该是我有什么隐疾吗？我也不晓得，应该不是。但是我要讲的是，到被甩第三次之后，我真的在教会里面，我跟上帝的祷告是说，我不要自己追女朋友，我不要自己追求女朋友，我不要再去当他们的工具，我完全降服，因为我知道我不播啊了。我觉得我追女朋友，我努力 maintain 那个关系，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做到，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女孩的芳心，或者跟她修成正果，意思就是说进入到婚姻，我没有办法，我放弃，我完全放弃。所以，以我这个年纪，虽然不是很老，我们是那个媒妁之言，不是啊，就是师母介绍认识，然后认识之后再祷告才认识，而且在认识的初期，对我来讲，我完全没有个人意见的意思是，那时候师母教会师母很有趣，她特别问我说。哎，你比较喜欢长头发还是短头发？然后我说啊，不是应该很属灵吗？说你应该祷告啊，求什么结果啊？怎么知道长头发短头发？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就只是问他说，谁是姐姐？因为我有那个伦理秩序嘛，我就你要认识应该先认识姐姐。我就说姐姐，我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状况。Anyway， 就是因为我完全不觉得我在这段关系当中，我自己可以主导什么东西，我自己可以想办法做什么。可是你知道吗？这样特别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完全降服了嘛，反而在一开始的时候得着我太太的心。为什么？因为她是非常在感情上非常 sensitive 的人，只要任何一个男生对她有一点点动作 aggressive 一点，她就往后跳。有没有看过瞎子？就整个飞走。所以，那我那个时候是一处于一种完全放弃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做什么都没有办法。有什么帮助？是一个完全放弃的状态，所以也因为这样，神反而把我们放在一起。你能想象吗？我们都在台北，两礼拜打一次电话，在同一个教会聚会，两礼拜打一次电话，就那你说这怎么会符合追求女孩子？你一点都不热衷啊，一点都不积极啊。可是我那时候不积极，如果我真的是积极，我后来知道他一定跑了老远。那所以我感谢主，就是说，除非我们真的能够完全降服，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贵重器皿的两个特色。第一个是什么？神所拣选。第二个呢？完全降服。再来，第二个是什么？
完全降服
不是在聚会的时候你们就睡着了啊？那么这也是另类的完全降服。另外有牧师讲说，如果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有弟兄姐妹睡觉，不要叫醒他，因为难得他可以安息主。对不对？很难得他可以安息在这个氛围当中。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念理科的自然组的，所以我们跟一些历史、地理啊，大学联考不考。大学联考不考的时候，老师讲话很久，老师都会用麦克风，对不对？就是这样讲说，我的声音会不会太大，打扰你们睡觉？但是他是在上课时间，所以我完全能够体会理解这种情况。 Anyway, 所以完全降服，我们要学，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要完全降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贵重器皿的功用是什么？贵重器皿的功用是什么？贵重器皿的功用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这圣经经文讲，就这么一句话，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大家一起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你们不要把它理解，马上就理解说行善。行善固然是各样的善事之一，但不只是行善，这不是 charity， 不是只是 charity 而已。所以你不要想说，哦，这预备行各样善就是一定要做善事。所以呢，现在我出去，只要任何人跟我募捐，我都一定要捐钱，不是这个意思。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的意思，在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里有讲说，念给大家听，就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是后面那一句话，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并不是一定是指行善的意思。我以前就被这个观念所影响了一下，所以我从 law school 毕业的时候啊，我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啊，我没有去 law firm， 你知道我去哪里吗？我就去 NPO， 就是所谓非营利组织。台湾有很大的非营利组织叫 World Vision， 台湾世界展望会，这边好像翻成叫宣明会 ，World Vision 就是基督教儿童关怀照顾机构，我在里面当 in house， 就当法务人员。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对啊，我应该要去非营利组织嘛，因为 charity 嘛，帮助行善，贡献我的专业。我不是说那段经历怎么样，但是其实这样的想法不见得完全的正确，因为重点是这是不是神所预备叫你行的。那如果这不是神所预备叫你行的，你做的再好、再对、再光鲜、再有成果，原谅我这么说，圣经话说这也是草木合秸。草木合秸的意思就是什么？那总有一天灰飞烟灭。就草木合秸，那个是没有办法能够持续到永远。所以贵重的器皿最重要的重点是，你的功用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所以我们必须去寻求，也要明白上帝要我们做什么，然后呢，要我们这个器皿怎么样能够合乎他用。这个寻求跟明白可以讲一系列的分享。而且对我个人而言，我也是在那个 process， 我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寻求一定寻得见，怎么样就能够一定能够明白有什么方法。有一次啊，我为了要转换我的职涯或者是教会的服事，我去问了一个很资深的牧师，而且这个牧师是双职的牧师，就是说他在职场上有很好的成就，是某个外商公司的总经理，生意也做得很好。那他在教会里面，他也是成了牧师，就是这种双职的一个，算是我的长辈。我跟他不熟，但是因为聚完会之后，我就拉着他问他，他跟我一样的回答，我说我最近有想要做一个转换，在寻求，我不知道，我觉得上帝还没有给我一些声音的印证，我不知道怎么做决定。我问他，给他的，请他给我意见。他跟我讲很简单，他说，如果你还不知道上帝要带你去哪里。你还不知道上帝要你做什么，那你就做现在做的事情，就做现在做的事情，而且要认真的做现在做的事情，而且要全力的做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常常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是觉得说啊，对，我想做那个事情，可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我不喜欢，我很忍受，所以呢，我老是在想明天我要做那个事情，然后一直在想明天你要做那个事情，或者要做那个工作。做那件事情，就你蹉跎掉每一个今天，那岂不知道你明天要做的那个事情是？如果你今天每一个今天好好的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可能有一天上帝就让你做你明天想要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在什么？我们常常在憧憬未来、懊悔过去的情况里面，然后呢度过了每一个今天。大家懂意思吗？我们常常在憧憬未来，然后懊悔过去啊，早知道我过去这样做，然后呢度过每一个今天，所以我们的人生突然就变成什么？就这样，40年如一日，叭叭叭叭叭，就这样经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对不对？所以帮助我们在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如果你还不知道，你就把现在上帝让你做的事情，或者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当作是上帝要你做的。 然后直到上帝有一个启示能够带领。当然我这讲的前提的前提是说，你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一探即知的不对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有人告诉我说，哎 ，Max， 我现在正在贩毒嘛，我不知道怎么漂白，我是不是继续贩毒？不是这个意思。贩毒的话，那就很明显，你不应该做现在这个事情。你要想办法胜过。我讲的是说一般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事情。好，那所以我们要寻求，但是我们也要认真的做我们现在做的事情。OK， 这就是贵重器皿的功用。再来最后一个，接近尾声，我们要讲是如何成为贵重器皿。当我们提出一个属灵的问题或属灵的呼吁，说我们要成为一个贵重器皿，或者我们相信说神叫我们必做一个贵重器皿的时候，其实上帝往往会透过神的话给我们一些答案。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经验，就是我有一阵子十几年前，那时候也年轻，就非常在属灵里面非常的奋心，每天早上五点到七点清晨起来去教会参加早晨祷告。要五点钟到教会祷告到七点钟的观念是什么？就是你要四点半起来，因为总要从家里跑到教会，而不是住教会，所以我就每天四点半起来，然后出门，然后去教会祷告五点到七点。那请问七点之后是回家睡回笼觉？不是，我那时候在念 law school， 在念研究所。八点上课，八点有早八的课，那是不是上课的时候趴在桌上睡觉？不是，那是有一整天的课。我们当时课堂上的老师都是台湾现任的最高法院的院长、大法官，或者是国际知名律师的执行长，都是这些人物，没办法在课堂上打瞌睡的。OK， 在那段时间就很特别，就是感觉到就是跟神特别的亲近，就是很容易听到神的话。比如说，我坐个捷运。就看到那个门贴了一个招牌，贴了一个贴纸说，请勿倚靠车门。我就再次提醒自己说，对，我要倚靠上帝。你们有这种经验吗？没有啊。你走一走，看到那个电线杆说天国近，就知道我们要悔改。所以其实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真的很敏锐上帝的话的时候，其实上帝会透过很多的事情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OK， 好，那所以。我刚才讲说如何成为属灵的贵重的，如何成为贵重的器皿，神的话会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也就是从今天的主题经文来看，就是怎么样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在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里有很有名的一段经文，就是说我们要转离他的恶行。这里讲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大家不要误会，不是外邦人，这里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就是你我。所以你想说啊，为什么我们有那么糟吗？成为我们神名下的子民，我们这么糟吗？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么糟，真的就是这么糟，跟我们差不了多少。摩西去上山领受法版，时间稍微耽搁了一下，下面人开始就纷闹说，谁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啊？那最后的亚伦没办法，叫大家拿黄金出来往火里一丢，搞出一个金牛犊。就开始拜偶像了，所以这个金牛就是拜，就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就开始拜偶像了。那另外一个主灵领受到那个西乃山上去领受神的法版，山下再做一个偶像，你不觉得非常讽刺吗？但是以色列人其实也反映着现在的我们，其实somehow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这是对基督徒讲的，他说我们若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所以我们是需要转离我们的恶行。那今天的这一段主题经文提供在后书的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的前面，二章十九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载，就是说那称呼我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所以呢，如何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知道主是摇匠，耶和华是摇匠，我们是民，所以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称呼他为主。所以呢，根据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凡呼求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贵重器皿呢？第一步就是要离开不义。那离开不义，你想说 Mars 在讲什么？离开不义，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他的意思就是离开不义。那什么叫不义？什么叫不义？我觉得，就算你圣经没有读透、读懂。或者你可能刚认识神，你总知道什么叫不义，你绝对知道什么是不义，只是你 没办法离开，舍不得离开，或者不想离开，或者暂时没有能力离开。那个东西是我们个人软弱的问题，我有我的软弱，你们也有你们的软弱，那是我们软弱的问题，那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但是我不相信我们对不义的定义会有太大的出入。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是非之心其实都放在我们心里面。我不相信我们对不义的定义有太大的出入。所以真理其实很简单的，它也很有力量的，暂时做不到是我们的软弱，那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解决我们的软弱，而不是回来不愿意去面对什么是不义，什么是正义。我研究所的题目写的叫做 Sense of Injustice， 就是不义感，就是在刑事个案中对不义感。那你想什么东西是不义感？很简单嘛，你 不用知道任何的法律的规条条条规规，不用知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对？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了，你需要知道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吗？不需要嘛。一个人侵犯了另外一个人的身体，打了他，或者是关了他，或者压了他，你觉得这件事情你需要特别的考虑说，哎，这是可以的吗？或者不可以的吗？对不对？你不需要。所以这个就是在我们心里面对正义有一个 sense， 对不义其实也有一样。所以重点是，我今天没有办法太多时间去讲什么是上帝认为的义，什么是不义。但是我告诉大家，要成为贵重器皿，就是要离开不义。但是坦白说，第二个问题来了，离开也不易了，也不容易，也不容易离开。那就是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圣灵，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上帝的大能来坚固，需要来代替，需要来复辟我们的软弱。这就是我们需要圣灵的缘故。在这个不易的当中，很自然的，它当然会有很多不洁啦，很多卑贱的事情，一定会有，一定会有。哦，那我们要自洁并脱离卑贱，才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这也是提摩太后书所说的。那我再用一个圣经上很简单的例子，告诉大家说：哎，为什么我成为贵重要离开不义？真的有这么简单吗？怎么样离开不义呢？其实怎么样离开不义，就是离开不义。那你说，妈，神讲的不是等于是那个废话吗？不是就是没讲一样吗？我刚开始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去那个 driving range， 然后我就带着我小孩阿里，他在坐后面看，因为他那年纪很小。当心的有个梦，就是说我打一打会引发他的兴趣，最后他变泰格伍兹，然后他也想要打高尔夫球，但这个是幻想。然后反正我就打，打的时候刚开始打高尔夫球，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人啊，一定是左一颗右一颗嘛，因为打不准。高尔夫球的重点是打准，打准打远是另外一回事，重点是要打准。拿什么杆，打什么距离，打什么方位，我就啪打一颗右边，啪打一颗左边。然后阿里坐在后面就跟我讲说：爸爸，你打球怎么都打歪啊？那我当时就跟他开玩笑，转过头来跟他讲：那阿里教练，请问你怎么样打直啊？他说：你就直直打。对啊，怎么样离开不义就离开不义啊，怎么样打直就打直啊。讲的跟没讲一样吗？我的意思还是那节，要成为贵重器皿，就是要离开不义。那每个人离开，每个人的不义的状态不一样，每个人要离开的方式也不一样。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离开不义，就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其他婉转的说法。为什么？因为适合我的不见得适合你，适合他的不见得适合他，而且每个人对不义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我那个不义的尺哦，刻度非常的细。如果在以我的刻度来讲，我非常细，我会觉得说，哎，以前在教会年轻的时候啊，你聚会迟到像话吗？你聚会的时候打瞌睡像话吗？你聚会的时候不做笔记像话吗？然后教会叫你做福音队，你不去参加像话吗？你没有奉献像话吗？我的不义的尺是这样，那还得了？我这是一个律法主义者。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尊重也接受你现在的生命状态，然后去在上帝面前祷告说，我怎么样离开我现在的不义，成为你贵重的器皿，这才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部分，如何成为贵重的器皿呢？看下一页，就是要 逃避私欲，跟你旁边讲要逃避私欲。
逃避私欲。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前段说，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圣经说，私欲怀，既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这个事情一点都不浪漫，就是这么直接。我再讲一遍，私欲怀胎生出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所以私欲会去牵引诱惑我们，这是在所难免。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你面对私欲，面对牵引诱惑，只有一个回应，就是逃避。你说 Mars 这也太孬了吧，圣经就这么说。为什么？不要以为自己都是柳下惠，中国人应该知道柳下惠，就坐怀不乱。以前有古人叫柳下惠，坐怀不乱就是有那个年轻美貌女子去引诱他的时候，他能够完全正襟危坐，完全不为所动。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柳下惠，就是如果你是柳下惠这个人的话，你就可以坐怀不乱。不要幻想，没有人可以当做柳下惠。所以面对私欲，圣经给的建议非常直接，就是逃避。逃避的意思就是什么？脚底抹油，走了，跑了，不要进入试探。我们的主导文不是告诉我们叫我们不要进入试探？这里有个非常鲜活的例子，在创世纪三十九章十二节，大家知道约瑟的故事吗？他被卖到埃及，然后在波提乏家里面当管家的时候呢，因为他面貌俊美，百事又顺利，然后所以呢，那时候主人的妻子呢，就开始引诱他，每天以目传情，跟他讲说啊，我们来啊，我们来啊，怎么样？我们就以目传情，要勾引他。那最后呢，约瑟为什么不敢做这个事情？他说我不敢做这个事情，得罪上帝。倒不是说得罪他的主人，是他不愿意做这个事情，是不能够得罪上帝，就没办法。因为那个波提乏的太太实在是太喜欢小鲜肉了，所以就拼命的要引诱他，然后就跟那个拉住他。妇人圣经的描述是，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然后呢说：“你与我同寝吧。”这是和合本圣经讲的，非常文雅。你与我同寝吧。然后约瑟怎么办？把衣服都丢了，来招金蝉脱壳，直接把衣服都丢了，衣服丢了，然后呢跑到外面去，一溜烟跑掉。所以对约瑟来讲，面对私欲的牵引诱惑，就只能做一件事情。逃了就逃避，只能逃避。所以基督徒们，特别是弟兄们，我想弟兄比较容易有这种，如果是就是这种情欲上面的一些引诱，但是姐妹也许也有姐妹的私欲，就是永远觉得衣柜里面少一件衣服，永远觉得下午茶啦，永远觉得化妆品，永远觉得说，哎，我身上如果能少一寸肉，再多钱我也愿意。所以姐妹有姐妹的私欲的牵引诱惑。或者永远觉得说我这个皮肤就是不能皱啊，就是打什么肉毒杆菌啊，然后那个拉皮电波拉皮，我就是要得光亮的，然后要非常的光滑细致啊。那姊妹有姊妹的那个私欲，所以下次有那种医美的广告，那个 flyer 到你手中，赶快把它碎掉啊。所以逃避私欲就是你成为贵重器皿的方法。简单讲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走为上策，不要觉得说哦，我去看看啊，了解一下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我了解一下嘛，这个应该也还蛮不错的。我告诉你，就刷卡了，就刷卡了，就买了课程了，而且还不容易退。然后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你无法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不让它在你头上筑巢。就有个私欲过来的时候，我们现在面对太多的这种资讯，不管是电视、网络、微信、LINE 群、Facebook， 太多这种世界传递的资讯，还有 Instagram。以前在教会的年轻人里面 ，Instagram 对男性的年轻弟兄来讲是最大的试探，因为 Instagram 里面都有太多女孩子展现他们的美貌啊，什么各方面的、啊，所以就是很多的弟兄都觉得会被引诱过去。那我要说的是，不是说你不能看，而是说你不能阻止飞鸟从你头上飞过，但你不要让它在你头上筑巢嘛，这样理解吗？就你不能继续下去，让事情一直往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所以如何成为贵重的器皿，就是逃避私欲。离开不义跟逃避私欲听起来都有一点somehow有一点负面，就觉得说好像有一点躲避哈。那现在来讲点正面积极。所以除了上面的建议之外呢，怎么样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呢？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后段说， 他说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你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这就是很积极的一面。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你说，哎 ，Mars 教会当中谁是倾心祷告主的人啊？有啊，淑清啊，对不对？倾心嘛，对不对？然后呢，他的先生啊，倾心的先生，对不对？那个挚友啊，都是倾心祷告主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来追求，对不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弟兄姐妹啊，就是欢迎大家参加周三的祷告会啊。祷告会不是一个定规，不是一个好像勉强，而是真的可以一起来追求，一起来追求神。OK， 所以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如何成为一位这种器皿呢？第一个要什么？离开不义；第二个要逃避私欲；再来是要同倾心祷告的人、祷告主的人来追求公义、和平、信德、仁爱。那这三点都能够帮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那最后是要进入到结论，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上帝拣选的器皿也要成为尊贵的器皿，也要成为贵重的器皿。那这一点是我们必须今天牢牢记住。哦，那如何成为呢？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离开不义。然后呢，脱离卑贱的事情，然后我们要逃避私欲，然后我们要同那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大家请记得，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贵重的器皿，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那至于这个目的在每一个人身上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上帝一定知道，而且我们也应该要花时间去找出这个上帝在我们身上特别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绝对不是按照世界的价值观去判断。绝对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去看，说你要当一个什么样伟大了不起的人 ，no， 绝对不是。但是上帝，但是也有可能是啊，大家不用排除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是，但也有可能不是。但是千万不要用世界的标准。那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其实不单如此，上帝不是那么狠的一个摇将或者主人，只是想要利用我们，好像只是那个管理者想要用我们这些工具人，不是这样子的。在罗马书九章二十四节，这当作我们今天的结论就是。我念给大家听，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上帝是要把他丰盛的荣耀能够彰显在我们这边早预备要得荣耀的器皿上。得荣耀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喜欢一个比喻，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今天啊，如果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这个画。能够得到最大的荣耀和赞赏的情况是什么？如果有人来看的时候，他看得出来这幅画在画什么，就这幅画是什么，在画什么？那画家这个作者画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什么想法？然后这个作品如果能够把它完全真实的呈现出来，让每个人来看的时候啊，对，这就是要画一个太阳，一个干嘛？它的意境是什么？如果大家都看得懂。那其实这个作品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得荣耀。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器皿，当别人来看你的时候啊，他知道说哦，我在你身上看到上帝的作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上帝的心意，我在你身上看到上帝要你做这个做的。那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把在这个早预备的荣耀器皿身上的那个荣耀，神的荣耀，丰盛的荣耀彰显出来，表现出来。那我们是神所招的，我们是神所招的，必做贵重的器皿，这是上帝在圣经上面的应许，必做贵重的器皿，而且是蒙上帝怜悯，早就预备要得到丰盛荣耀的器皿，早就预备。这很特别，它不是临时想到的，我们的生命是早就预备。所以弟兄姐妹或慕道朋友，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其实都不是偶然。你能够出现在教会，你能够有机会认识神，这绝对都不是偶然。有上帝奇妙的预备，还有上帝极大的怜悯，为了要我们彰显出那个丰盛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感谢赞美你，主，透过今天的神的话语，让我们思考，让我们明白，主，我们是你的器皿。主啊，你是摇匠，我们是你，而且我们要做那贵重的器皿。就是合乎主用，主帮助每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能够离开不义，我们能够逃避私欲，主啊，我们能够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一起来追求信德、仁爱跟和平。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是你早就预备要能够彰显那个丰盛的药剂。主啊，我们感谢主，谢谢赞美，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名，阿门。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成为神迹的器皿。上帝在我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成为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印记。然后翻着我诗歌从来不能祷告，
主耶稣，你叫我是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不疼为何？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身体。心的眼睛看见心的好